感谢神的带领哈，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信义教会，跟大家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好，那我们在正道分享之前呢，我们依照教会的读经进度哈，我们来看民数记第26章31节到40节。民数记26章31节到40节，我们大家一起念。31节，属雅斯列的有雅斯列族，属示剑的有示剑族，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属西活的有西活族。西活的儿子希罗非哈姆。没儿子，只有女儿。希罗菲阿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葛拉、密拉、德撒，这就是马拉西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名，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属苏提拉的有苏提拉族。属比杰的有比杰族，属他罕的有他罕族，属提拉的众子，属以兰的有以兰族。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名。按着家族，这都是约瑟的子孙。按着家族，便雅悯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雅实别的有雅实别族，属雅西兰的有雅西兰族，属舒反的有舒反族，属护碗的有护碗族。比拉的众子是雅勒、乃曼，属雅勒的有雅勒族。属乃曼的有乃曼族，阿门。啊，那愿神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哈，让我们都能够得到造就。那今天小弟想要用耶稣说成了哈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这句话是出自约翰福音19章的30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9章，30节，我们大家一起念。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好，这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这不是单指完成一项或两项的任务或工作，而是整个人类历史重要的时刻哈。主耶稣完成了神的救恩的大计划。那十字架断气之前最后这句话哈，我们又称为十字架的最后宣言。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分成6个部分哈。那我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我提出6个问题。第一个，就神的救恩大计划是什么？好，第二个，神为什么要造一个会犯罪的人类？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好，全人类都犯罪，为什么有一个人赎罪，全人类都得救？啊，第四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种生命共同体的方式来设计这个世界？第五个，有神同在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这么混乱？第六个，神看到社会的不公不义，看到这么多苦难，为什么他还冷眼旁观，哦，还不出手。第一个问题就是牵涉到神的救恩大计划， 那神的救恩大计划是什么？他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跟尊严，所以人类就可以自由选择这个接受神或拒绝神，可以爱神也可以不爱，可以顺从神也可以背叛，这个能够选择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尊严。我们人类之所以有选择，我们人类之所以有尊严，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很不幸的，我们的始祖亚当他选择了不顺服，选择了背叛。因为始祖的这个偏行己路，他犯罪离开神，所以我们就跟神隔绝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又说我们靠着他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得以亲近跟神和好，成为新人。那我们常常会想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让人选择去然后他选择了犯罪，最后又弄了一个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那他用无罪之身来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那一次性的这个父亲罪债偿还了我们人这个恢复了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且开启了这永生之路那所以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做了一个赎罪祭那完成了这个救恩的大计划，这基本上是这样子这个大家大概都很清楚。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神为什么要造一个会犯罪的人类这就牵涉到自由跟尊严还有价值跟风险。神创造这个人类他其实不是要造一个完全能够听命神听命行事的这个机器人因为如果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他要造的是，他不是要造一个听命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他要造的是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的有自由意志就是他拥有自由选择权那自由意志就是说可以选择顺从嘛，也可以选择不顺从，可以选择爱人也可以选择不爱人。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早上八点十分固定会说我爱你，请问你会不会感动你明天又可以期待他八点十分又一定会说我爱你嘛那倘若一个人碰到这个你的朋友每天固定时间都说我爱你他没有其他的选择那这就不是真诚的爱那如果一个人只能选择顺从不能选择离开那这个也不是真的自由，对吗所以我们人比较有尊严，事实上就是这个自由，是这个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志就是可以选择那这种被规定好的顺服跟爱心对很多的那个这个美德啊善行其实就没有意义了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好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如果做好事一定有好报而且加倍报偿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跟神谈那个就是投资报酬率嘛因为做好事不一定马上可以看到好报，所以这个做好事才是有价值，这个善行啊美德才会有它的价值。那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固定的，就是说像机器人这样写程式写在机器人里面，他你要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写在程式里面这个就不叫做真自由如果爱跟被爱 只能接受或只能拒绝，那这个就不是爱的所以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了。那神冒着被背叛或者被这个不顺从的这个风险哦，就是要赋予人类自由、尊严跟价值，让人类可以选择自由选择他的背叛或者是要顺从。就算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之后，他也是用邀请了，他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来接受这个福音，他是邀请你进来，所以你也是有选择或拒绝的权利。哦，这是对人的绝对的尊重啊！哈。就像父母，我们让小孩自由去选择一些科系、大学或者科系啊，父母知道这个小孩子可能会犯错啊，但是除了给他一些指引之外哈，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哈。他的这个，因为这个是选择，这个是人生探索的一部分，也是人生成长的一部分哈。那当然自由会伴随一些风险嘛，好，那我自己就是研究机器人的，我一辈子有一个希望就是研究那个机器人能够比，就是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好，那这样的机器人不需要我一步一步的教他，他可以了解我的心意，或他可以做一些让我惊讶的事情，他自己没有学过，我没有把程式写在里面，他自己也会这个去做，这种机器人我们称为自主这个自主型的机器人，但是真的有一天他如果够聪明够能干的时候，即使我也会害怕，你知道吗？甚至于自主他真能够自主做出一些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我反而要担心说当他比我聪明比我能干的时候，本来我是他的主人，对不对？到最后变成我是他的奴隶啊。所以原本这个，所以结果最后他可能爬到你的头上去当你的老板，所以我们做机器人研究的都我会碰到两难，就是希望他聪明能干，但是他的聪明能干不要比我聪明，他的能干也不要比我能干，那所以但是我们在做机器人，其实你没有办法做这样，你要赋予他智慧，赋予他能力，赋予他自由选择权，就有可能要冒这样的风险。那但是你不能说我造了一个失败的机器人，这种就像这个造人一样，一旦赋予他自由意志，给他智慧，给他能力的时候，他拥有自主的权利，他就可以选择要爱神，或者是这个选择离开他，或者选择背叛他，这种选择权，这种没有选择的爱其实不是真爱，所以神希望我们有一个真诚的爱，这个真诚的爱就是我们说的他必须要有能够自由选择。好，那有自由意志的人爱永远都有可能被拒绝的可能，对吗？好，那如果神要的是互动的这种关系，他要跟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他希望我们跟他是能够互动的哈，那不是主人跟奴隶的这个关系哈，那就必须创造一个哈有不选择他那种风险的人类啊。所以亚当不是神创造中的失误哈，而是神爱中的自由跟尊重。神冒着被拒绝的风险仍然创造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人类哈。那并且事先，因为他知道神有可能选择这人有可能选择这样，也可能选择那样哈。那有那种风险，所以他也事先预备了这种救恩。我曾经质疑过这样哈，就为什么要造一个可能失败的人类哈？后来我明白，这不是神的无知哈，神知道这样的设计是有风险的，神知道人可能背叛他，因为他要的是有尊严 有自主性、能自由选择的人类，而不是预设好、写好程式、好这个 embedded， 就是说植入我们的人类好、的那一种好、机器人哈、更可贵的是，它预备了这个救恩哈、那所以在这个题目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里面就说主耶稣说成了，其实他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哈、所以神的救恩这个救恩的大计划，他其实也是邀请，他不是强迫的。好、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拒绝，好、由你自己决定。好、这种犯罪跟救赎、另外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神为什么要、就是说一人犯罪然后这个全人类都犯罪、那一人的救赎为什么全人类都得救、这是进入到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今的世界其实一直都强调个人的成就、自我的实践、自我本位、好像我才是主角、别人都只是配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个别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肢体相连的这种生命共同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那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角色跟功能，眼睛看，耳朵听，然后脚行走，手操作，没有肢体是多余的。同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不同的角色，没有人是多余的。好，那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这个我们看十二章的第十四节也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大家一起念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就牵涉到神当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人类的这个理念跟规划，这是所谓的继承。它不止我们上一代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别人也会影响到我们。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就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因为生命共同体才能够让我们发挥很多的善行，很多的美德都是因为生命共同体的关系。现代人强调只对自己负责，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互相连结、互相影响的。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基因是从上一代、这个继承来的。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说，群众的心力其实会影响到股票的涨跌嘛，所以不是你都会预测，你的数学多好、你的经济的知识、经济学的知识多好，你就可以操作得很好。因为像譬如说、现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如果有投资股票或者是投资的人都、每天都提心吊胆川普讲了什么话，对不对？他一讲话、可能这个股票就大涨或者是大跌。专家也告诉我们，公共卫生的专家告诉我们，就是传染病是没有国界之分啊。之前那个、这个 COVID-19 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互相影响的。神设计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包括我们的家庭的、这个遗传的基因啊，家庭的环境、或者是国家民族文化历史，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生在 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好，我们就受到影响，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出生我们可以免签的是哪些国家，我们有哪些国家是不能够进去的。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他的堕落也是同样影响到整个人类，他跟神的关系破裂也同样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破裂。那这种罪的延续是一种属灵的遗传，好，那就像我们自然的继承了父母的这个基因哈，还有家庭啊，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国籍啦，哈，神的救赎类似这种属灵的基因的遗传，啊，所以我们在属灵上继承了亚当那个犯罪后的带来的后果哈。好，第四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用这种生命共同体的这个方式来设计，这种概念来设计这个世界哈？其实这个世界哈的资源是够的哈，那只是分配不均而已哈。联合国农粮组织说，他有调查过哈，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全世界的粮食产量是足够喂饱全世界的人类的，哈，那。但是现在全世界有大概有10亿的人口是吃不饱的，它的营养状况是不良的，那这个问题不在于缺乏，神给我们的不够，是因为分配机制的扭曲了。那我们看加拉太书这个第六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生命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说身体我们是各个肢体要互相帮补，可以让爱跟资源在人跟人之间的流动。所以我们在说美德啦、善行啦，就是因为生命共同体这样的设计，有缺乏的，有这个丰盛的，那丰盛的应该要去帮补缺乏的，缺乏的有一天他翻身了，他够了有余了，他也可以去帮补其他人所以神的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当然圣经没有用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这个圣经用的是肢体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但是有很多肢体。资源的分享是需要这个爱在人群之间的流动。所有的我刚刚讲所有的人性的美德、善行、人性的光辉都是愿意去帮补别人那这样花费出来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八章第十四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圣经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全世界的资源是够的因为分配不均，分配不均怎么办，就是用我们那些道德啦、美德啦、善行，我们才有发挥的空间。如果大家都一样，你跟我长得都一样，你的工作跟我薪水都一样，那恩赐也一样，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帮助别人了。 我们也没有那种动机去帮助别人，所以乃要均平，要你们多余去补他人的不足，将来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这个多余来补我们的不足。神没有让这个世界自动的均衡，而是刻意留下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给予，选择爱，发挥美德跟善行，这个就是神当初设计这个世界让用这种所谓的生命共同体或者是肢体的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方式来设计世界。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过度拥有甚至是浪费，有些人都常常炫耀说他有这个几十辆的超跑，他有这个私人飞机，但是他没有看到很多人连吃饭都不够，所以有些人被长期的被剥夺，这不是神的舒服，是因为他要让这个爱去流动，让这个美德可以发挥。我们常常参加活动都期待抽奖会抽到嘛，期待这次活动会有纪念品，对不对？但是我们搬家的时候会发现到我们当初的期待拿了很多的纪念品回家，结果连开封都没有，然后因为新家比较小，所以就是要淘汰一些东西，发现到那时候高度期待的那些纪念品搬家的时候都丢掉，连用都没有用到，这个是我想像我退休嘛，我去年2月1号退休，我的办公室有大概有两三千本书啊，那些书啊很多书我连翻都没有，就是买回去连翻都没有翻，在书店觉得好棒，那就买回家，买回去之后连翻都没有翻，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在书店看个一个小时之后决定要买再带回家，结果看了一个小时带回家也没有再翻，等到要退休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就是说这些书，我一辈有生之年不可能再去看了，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当初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买了那个书，但是有生之年我不会再看，没有时间看，所以我大概丢了，我们搬家，我们从台北搬到宜兰，因为这个房子也比较小，所以丢了大概两车半的，的书跟一些家具，我觉得都很可惜啊，那些东西都是这个白花花的银子买回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他需要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单从个人出发，单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但很多事情是，所以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想通的，因为但是如果是从生命共同体的这个角度，以及爱跟资源的这个流动，就比较能够了解神为什么设计这个世界，神的公义不仅在个人来实现，神的公义也不只在今生来实现，而是在群体在永恒中去实现的，但是我们人常常都等不到那个时刻，我们常常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思考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我们这个开始明白，世界的不公平，不是我们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人应该来扛得起来的或来承担的，我们是应该大家一起来承担，在基督里面，这个彼此分享痛苦跟快乐，那所以这个是神，原先的旨意，那所以你我不再是单独一个人，是肢体的一部分，当我受伤的时候 你可以来安慰我，你可以来扶持我。当我富足的时候，我有人需要分享的时候，就不再只看自己这个获得多少，而是问我们可以给予多少哈。就人性的美善被激发，互补有余，互补不足哈，这个世界就可以公平了。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这个哥林多后书就是在谈这件事情。然后第五个问题是神同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交给人类去管理哈。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所以这个世界这么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原因是因为人按着私欲去管理这世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哈。这个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是一家公司哈，创办人创办了，然后他创办了之后就交给这个团队，然后经营了几千年几万年之后哈，就经营的不好，这一批董事会啊或者是股东就开始抱怨，为什么那个创办人为什么创办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神当初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其实就交给人去管理了，但是人把它管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常常在抱怨说这个世界这么乱这么乱，其实这个有时候讲不太过去的了。那我们看士师记二十一章，士师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任意而行，这个世界才变成这么乱的哈。人的堕落不是神设计错误哈，而是神赋予人类选择的权利，选择本身就会带来风险哈。那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人会犯罪，而是为什么人犯罪，神还愿意爱这个选择离开的这一批人哈，而且预备了救恩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看的角度了哈。那亚当的倾向，亚当的选择可能也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倾向，因为我们也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嘛哈。那神知道我们可能会失败他创造了我们，但是他也预备了这个拯救之路了哈。主耶稣完成这个救恩，他不强迫任何人去接受，他救恩不是强迫的啊。如果按照我们当初说，哎，神为什么要造一个犯罪的人？同样的，神这个完成这个救恩，他如果不顾我们的尊严，他也可以说你就是无条件要接受这个救恩。没有，他不是，他用邀请。好，那这个救恩也是一种选择，好，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要进入这个救恩，恢复跟神的关系，或者是不要。好，最后一个问题，神看到社会上这些不公不义，看到很多人的苦难，他为什么不出手？好，我们看诗篇的七十三篇。诗篇的七十三篇第三节， 到第五节，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好，这个诗人亚萨哈，跟我们一样，都会有很多的困扰。那个坏蛋为什么他赚这么多钱，身体这么多健康啊？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那我就是百病缠身。好，那这个生活又很这个拮据啊，哈，好，那。这个你看，其实这个是人类哈、哦，其实一再一再的都同样有这个问题，哈、哦，这个诗人也是这样哦，他感到很困扰，他感到很沮丧，哦，他觉得这个恶人啊，哦，这狂傲啊、骄傲的人哈、哦，而且到他死的时候，我都还看不到他被教训，哈、哦，这个真的是太离谱，太离谱，这世界太不公平了哈。哦好、哦，那诗人亚萨跟你我都一样，看到恶人哈、哦，这个安逸顺利，甚至到死的时候，他也平安没事，我感到困惑，好、哦、不平。但是后面呢，哈、哦，七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他突然有一个转折哦。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哦、其实这个亚萨，这个诗人的困惑跟我一样。我求圣灵，求到大学，我是从小就受洗，求圣灵，求到。大学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去参加学生灵会才得到，但是这一段时间其实我非常困惑，因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那边全部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父亲有八个兄弟，我有三个这个姐妹，我母亲有二十个兄弟姐妹，都是真耶稣教会，他们去就因为那时候就求圣灵没有求到过去的那个讲法，就是你要反省哦，你要反省你到底犯了什么错，好、哦，那我就要从那个这个座位里面一直跑到前面哈、哦，这样你看我如果是从小学参加学灵会这样哈，好、哦哦、被误会被。我不知道有没有羞辱了、啊、哈，就是说就被怀疑你这个不是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哦，那个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你求圣灵求了那么久，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哦，这样，那我的我有好几个这个叔叔是传道啊、哦，那所以他们就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想了、啊、哈，就是说，哎呀，跪在他也会来按手嘛哈。那我心里就在慢慢观察，就是说，哎，他为什么会有圣灵？他的行为有比较好吗？有比我好吗？哦，他有比较听话吗？哈，哎，我跟这个亚萨是一样的，我那时候也是非常不平，哦、啊，一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就是。就看到的，哎，好像是不是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不是，好像不是这样，哈、哦。但是神这个好报这件事情，哈、哦，不一定是在今生完成，神看的是永远，哈、哦。那这个转折点在于进了这个神的圣所，哦，也就是说进到神的视野之后，他就明白了，哦。他用信仰跟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人常常看当下，不是看永恒。但是这个亚萨，他就用神的眼光，他就了解这件事情。啊，那神看到社会不公不义或子民遭遇困难， 他不是冷眼旁观，他不是不出手，而是要我们自己先解决了。您自己该管哈，您先该管啊。就是说，对面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或压迫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选择？对，为什么大家都选择沉默？哈，没有勇敢出来哈，仗义直言。哈，我们看箴言的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第八节，箴言三十一章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箴言三十一章第八节，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提醒我们，有声音的人，会讲话的人，要为那些哈、这个没有办法出声的、没有声量的发声，有权柄的人、要为那些弱势族群无助的人、仗义直言争取权益，你们有吗？没有啊。那为什么我呼吁有一些人是有这个能力的，有一些人是需要帮忙的，但是你们都自己都不互相帮忙，你们是肢体自己都不互相帮忙，我为什么要出手？我就要看你们好的表现，我再来决定我怎么出手。好，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这里，阿们哈，这里在讲的就是，刚刚讲的是你要帮忙，彼此帮忙。这个在讲的说，在苦难中才能够熬炼人的品格。特别是属灵的品格，好、哦，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理解了哈、尤其是有时候碰到那个苦难、已经超乎几乎超乎人的能够忍受的时候、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要试炼熬炼、这样、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们大家一点念。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哦，这些古圣徒啊、其实在他今生，他的今生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好下场，对不对、都没有、因为大部分都是很凄惨的、但是保罗就可以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他也是用这样的亲身的经历、来勉励大家、我们可能以为神迟迟不出手、就是冷眼旁观、不予理会、就一副冷漠的态度、事实上他可能不是拖延也不是放纵、他是宽容跟忍耐、这个我们看彼得后书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阿们。好、这个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了、那因为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得救、 戒尺，另外刚刚我讲的就是戒尺，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对于那个你还不够完美的神宽容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别人的困难另外有一批是有能力去帮助人的，应该要出手去帮忙第三个就是要练进他的属灵的品格艺人的苦难我刚刚讲艺人就是那些我们古圣徒他的苦难是神塑造他属灵的品格包括忍耐啊、盼望啊、信心啊神透过苦难或不公不义来熬炼艺人的生命好，那最后结论成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宣言宣告神自创世以来就已经规划好的那个救恩大计划已经完成，神造了人类，因为为了给人类最高的尊严，所以他给我们自由选择权。那我是已经退休，后来退休之后到义大，义大的新生校长要我再去帮忙，我说有个条件。我要去学校就去学校，离开学校就去离开学校，我也不用写假单。如果是这样我就答应就自由选择权了。自由很重要，退休不是就退而就不做事，退休是我自由了。我不必为了那个考绩，不必为了明天的 deadline, 不必为了什么。我喜欢做就做，不喜欢做就不做这个叫退休嘛但是也不能够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就很容易失职神造了人类，这个有尊严尊贵的人类就是让我们有自由选择不过不幸的我们的始祖亚当选择了这个冒犯，选择了背叛，没有选择顺服那可贵的是主耶稣就有猜到这一点，他就是他也不是猜啦，他其实就知道就知道嘛，就是人类有可能会背叛所以他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我一直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个样子就是说主耶稣好像设计电脑游戏这样。那你玩电玩的时候你可以自由选择嘛。但是主耶稣知道你选择这个你下一步一定是怎样。因为那个电脑游戏是他设计的嘛。他还是给你完全自由可以选择。但是这个电脑你如果选择这个选择那个选择，主耶稣知道你到最后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知道的。所以有一点是这样啦。所以有时候这个预定论啊，各自由意志啊，大家都搞不清楚。我觉得我现在这种讲法我想的这种想法我可以接受，主耶稣是设计整个世界的游戏，你来玩，每个人来玩，每个人到每一个关卡都自由选择。但是选择完了之后，到最后神会判定你到底要该做惩罚，或者是想永远的福乐这样。好，那这个主耶稣完成了这项的任务。这就是他讲的成了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回家的路，他不是强迫，他是邀请，同样尊重人类的自由选择权因为没有自由选择权就跟机器人一样程式是被植入的因为人性的光辉或者善行或者这个就是在自由，我可以做我可以不做，那才会有价值，才会有意义神用这种生命共同体的方式来教导人类，来设计这个世界因为他 就想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肢体，好、哦，理论上就应该互相帮补，互相承担。亚当，所以亚当一人犯罪，我们大家都犯罪。好、哦，那主耶稣一人赎罪，众人都得救。哈、哦，世界混乱哈、哦，人类本来应该负责，因为神创造之后就交给人类去经营、去管理。哈、哦，人类的苦难，哈、哦，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不是神冷眼旁观、不理不睬，他是先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你们有能力的太多了。轮不到我出手，你们自己去解决。啊，那另外就是神，啊，要炼净我们属灵的品格，啊，啊，能够让美德善行能够发挥，所以肢体间互相，啊，帮补，啊，互补有余，啊，仗义执言，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不需要神出手。啊，另外就是宽容跟怜悯。好，那我们今天上午的分享就到这里。